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又有机会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。啊，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敬身之路，是我们这个系列叫做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二讲，今天讲以撒的神。因为神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并不是说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神给的应许啊，神给这个约是给亚伯拉罕的，但是他又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在借着亚伯拉罕、借着以撒、借着雅各啊，要把他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改变、给我们的心意，要向他们，让我们来显明。所以借着亚伯拉罕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神救赎的计划。他不光是要把亚伯拉罕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离开那个世界啊，离开那个偶像的世界，同时要把他带进神美好的国度啊，那就是在迦南美地，要把他带进去啊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，我们上次看到一生有建了四座坛啊，在世界啊，在这个伯特利啊。后来我们去看他一步一步的把亚伯拉罕带到神应许的国度当中啊，但是在这里面之后并不是说今天就结束了啊。所以这我们在下面继续看到呢，又叫以撒的神啊。以撒的神呢，我们借着以撒，我们看到神这个救赎的对象是谁啊。所以借着以撒的一生，我们看到也有一个四啊，就是四口井啊，他一生挖了四口井啊。等一下我们来看这四口井啊，同时我们也要借着这个雅各看到神救赎的经历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人心当中的时候，要做一个改变的一个大的工作。好，说到井，挖井啊，井是这个水的源头啊。我们这个人活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水啊，但是在旱地的这一号，我们需要有井，挖井以后让那个水出来，我们得以存活。考大家一个问题。在圣经当中啊，在井旁遇到的妇人最后成为妻子的有几位？首先我们先想到谁？利百加啊。利百加虽然不是以撒直接去的啊，是这个老仆人，是亚伯拉罕让老仆人去为以撒啊，他到了那个，然后我们看到谁了？这个利百加，看到利百加。第二个就是拉杰，没错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啊。这个是雅各啊，在那个遇到利百，在井旁遇到拉杰。还有呢，摩西，感谢主，有人知道是摩西。摩西在井旁遇到叶特罗的女儿，有七个女儿，其中一个叫希波拉，希波拉，后来希波拉成为摩西的妻子。新约里面有一个。啊，这是个预表，耶稣在井旁遇到了撒玛利亚妇人，啊，撒玛利亚妇人预表的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井旁的妇人有四个，有四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今天实际上，其实今天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是我们一部分啊，是我们背诵的经文。前面有一段呢，这个四口井啊，我们把这个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再次起立？不好意思，请大家再次起立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。哎，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和三十三节，来，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相争的意思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被这井争尽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，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被这井争尽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伯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，那里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 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为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名别示巴，直到今日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，我们继续站立，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让我们再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，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受教的灵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，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所要行的那大使命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借着你的话我们有方向，借着你的话我们更有力量。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里面的灵向你敞开，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真是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愿我们全心全人在你话语面前匍匐敬拜，愿我们同感一灵，让你的话真是带着生命进到我们心中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姐妹们请坐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是作为一个应许的儿子，在他身上有一个记号，什么记号呢？就是死里复活的记号。首先，这个以撒是从撒拉生的，撒拉什么时候生的？不是他强壮时候生的，是吧？他这个去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已经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绝经了，已经不可能再生育了，啊，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，所以虽然先有了以实玛利，但是神说那个不是你真正的那个被应许的那个后裔。以撒生出来了，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长大了，但是有一天神跟他说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到祭坛上成为一个祭，啊，但是亚伯拉罕去做了吗？他真正去了，他去了以后要把以撒绑在那个坛上要献为祭，这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说，啊，不要向这个童子下手，啊，因为有一只代罪的羔羊，啊，为他们来去死，就是预表的基督。所以亚伯拉罕他在那时候他说，即便，啊，要把以撒献上，他也相信因为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，啊，这就一定是会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当他过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，他说他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，所以在以撒身上有死里复活的印记。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也跟以撒一样。以撒是一个信二代，啊，他爸爸是信神的，啊，所以呢似乎他不需要做什么，他就承受了产业。什么样的产业呢？首先他与神的关系，啊，所以他本来是一个，如果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相信神，他可能也不认识神，啊，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因着有亚伯拉罕，所以他们从小他就知道有神，所以他甘心的被献上。同时神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约，这个约是后裔的约，也包括以撒。同时以撒在后面也要有儿女，因为这个后裔也是从以撒要生出来，这个约对他们都有效。那个土地的应许，啊，迦南美地，啊，那个地的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，啊，告诉他们给他的和他的后裔。所以以撒从他生下来的时候，那块地神就已经应许他，也应许他和他的后代，那个地也是应许的。好像这一切似乎都不是以撒能够通过什么他自己的努力能够得来的。所以我们其实翻看圣经的时候，以撒的篇章比较的短，讲到以撒的比较短，他一生非常的平凡，好像没有做什么像他爸爸一样有那一般这个曲折的经历，好像很平淡无常。但是在神没有信二代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为第一代，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跟神建立儿女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需要信才能够建立与神的第一手的关系，否则那个神就只能够是称为是亚伯拉罕的神。我们看这段圣经，在创世纪26:1-2，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去，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饥荒，他又想去了埃及，亚伯拉罕去了埃及。到了以撒的时候又有饥荒，然后他又要下到埃及去，所以又来到了基拉尔。因为亚伯拉罕也去过埃及，也到过基拉尔，但是这一次神没有像第一次对待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那一次神他去了埃及，真正到了埃及，可是作为以撒的时候神的儿子神自己看顾，他到了基拉尔的时候神就耶和华向以撒显现，让他不要下埃及去，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。基拉尔是什么地方啊？基拉尔这个地方其实神跟他讲说，我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区。在以撒来说，这个迦南美地受了饥荒啊，那基拉尔那个地方至少还有点平原，还能够生存，所以他以为神让指示的地方去就是在基拉尔那个地方。其实神要跟他讲的是，基拉尔这个地方在祝福，就是这个迦南地和世界，就是埃及地的之间，在那个 border 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看地图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它是在向南啊，去埃及的路上啊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意思，这个基拉尔这个意思叫做暂居之地，反刍、反复思想、拽取。所以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呢，是代表一个什么呢？预表的是人的理性世界啊，人的感情、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要靠着理性，要认识神，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头脑去认识神，是个理性世界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反复思想。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，首先跟他讲重申了那个约，你的地方在哪呢？神要给你的地方在哪里？创世纪26，你看在3-5说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所以跟他讲重申这个约，这块地是给你的和你的后裔啊，你要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神所应许的地方啊，有应许的儿子在应许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以撒怎么样呢？他就留在了那个地方，不仅留在那个地方，他还在那个地方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牛群、羊群、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发达了，成了富有的人。让我们来看的就是说，哎呀，好地方啊，神祝福给我们，有了神的祝福，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神的祝福。所以要知道，以撒其实一生当中他也经过了这样两个试探，所以神要帮我们带我们进去的时候，让我们虽然要经过试探，但我们要救我们脱离这些试探。首先他经历了在饥荒的试探啊，饥荒的试探，在那地迦南地碰到了饥荒，所以首先是肉体上他软弱，他知道说有饥荒了，我要跑，我要找一个有吃的地方去。另外呢，他帮他把利百加带到基拉尔的时候啊，这个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看上了他的美貌的妻子，所以他又不敢称跟他爸爸一样，称他那是他妹子，所以差一点把他的太太就丢在那儿，碰到了眼目的情。结果他后来因着神向亚比米勒显现，所以他得回了他的妻子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那地方收成百倍，是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。所以昌大兴盛带来了什么呢？后面非利士人的嫉妒啊，骄傲的这样的试探。所以你看到 一切的试探都向他来的。所以呢，他在那里基拉尔那个地方，那是一个魂的试探啊，因为魂的试探代表人的理性本身，魂就是我们的思想啊，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的啊，但是常常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的灵，但是我们常常顺服我们的思想，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的理性要通过的时候才可以啊，我们理性通不过就不行。所以要知道人的理性是不是好的，人的理性不差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神要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是不是？我们要昼夜思想，思想是好的事情，我们不能不想。今天我们说信的我们什么也不想，坐在那儿等着，不是。神要告诉我们要昼夜思想他的话，所以人的理性，神给人的理性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如何使用人的理性，我们能不能够越过这个人的理性？因为人的理性，我们就像十二个探子进迦南的时候，进迦南十二个探子进去回来以后都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好地方，当然是好地方，两个人抬着一挂的葡萄，那么大的葡萄，那个地方有物产的丰富，很好的，很多的，那是神给我们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，那地方的人看我们如蚂蚱一般，他们自己都是高大威猛的啊。那个据说曾经在这个叫做巴山地啊，巴山地有个王叫做巴山地的王叫噩，对吧？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的时候打败了这个啊西宏和噩啊，他们出土了一样文物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床，说当年巴山王这个床有多大呢？据说有4丈大，非常的大啊。所以这么大的床，不肯定不是一个像我们这种身高的人睡在那种床上，那就显得非常的渺小啊。他实际上那么大床，就说明当时的人真的是有这么高大威猛啊。所以真的是说他们并没有形容错，当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真的在那些人当地人面前如同蚂蚱一般。所以理性告诉我们那地方不能去，我们被人家打，我们跟碾死一只蚂蚁，踩死一个这个蚂蚱没办法。所以我们的理性如果不是有信心的话，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不行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进迦南需要越过人的理性。另外呢，那个地方这么多的好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已经收成百倍，好像已经日渐这个昌大，日增月盛，好地方啊！我们以为那个地方好，所以昌大而带来了什么？带来了嫉妒，因为仇敌从来不会让我们看着我们增长，他高兴，他都是要碰到这时候，他见不得人得到祝福啊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，曾经和我们都是很高兴，我们很曾经很自豪，说我们哎呀，我们直堂来了啊，直堂来，我们从短少少的这个十几二十几个人开始聚会，现在我们已经有啊大人孩子加起来100多个人了，我们相当的高兴啊，我们好像讲一些赞美主，但是同时我们的危险也来了，因为仇敌从来不甘心，他看到我们生兴旺的时候，他就要去捣乱，仇敌要去在里面去做一些要勾引，要让我们失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说，仇敌从来没有放过，愿意放过我们。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挖井，要更深的寻求基督。水是什么呢？主的活水是主，是活水的源泉。我们需要有水，我们需要有主，我们里面要有活水啊！如果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抵御神这个撒旦，不怕神，不怕这个魔鬼。所以神的话是活水啊，常常可以帮助我们。活水呢，不是让我们只是解渴的，活水是让我们对付那些罪的。所以经常时候，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只是为了听那些爱听的像心灵鸡汤式的那些讲道，让我们听得很舒服，很喜乐，很高兴，以为觉得那个就是神的话，其实不然。常常我们要知道，真正的活水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罪，让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罪，才能讨神的喜悦。那神的话是活水，神的灵也是活水。每天让我们读了神的话的时候，每天我们就有日益的更新，每天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罪，我们都愿意能够认罪悔改。所以每天啊，早晨现在我们跟有弟兄和姐妹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每天7:30我们起来读神的话，我们起来默想神的话，我们起来一起交通神的话， 我们感觉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一天一天的成长。所以神的灵是活水，每日供应我们。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，我们来经历神的灵。主是活水的供应者啊，因为我们要到井旁来遇到基督，我们来遇见基督啊。当我们觉得干渴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灵里面是枯干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井旁，我们要来遇见他。所以我们需要挖井，我们需要深深的去挖井，从水深之处寻找水源啊。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从表面上我们看懂了就好了。有谁见过这幅画？有没有人？有人见过？点头，见过。这是什么？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。1983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这个啊，这个挖井的这个啊。但是我拿着借他过来看一个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其实跟这个人挖井的人很像。我们每天好像似乎我们读神的话，好像似乎我们有在灵修，但是就像这个井一样，我们没有挖到深处，没有等到看到活水，挖过去好啊，过去了，做了，然后告诉这里没有水啊，这里没有水，我们找不到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的没有做那个更深的工作。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说，挖井挖得越深的时候，我们越能够看到我们那些内心当中隐而未现的罪，因为它藏在我们人心的深处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深挖的时候，不深的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认识那些罪，我们没有办法认罪悔改。所以亚伯拉罕在的时候，在基拉尔也挖过井，他也挖了井，带借着这个井带去了一个祝福。因为亚伯拉罕去这个亚比米勒那个地方，差点把他的太太萨拉丢在那啊。但是后来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，向亚比米勒显现，让他的这个亚伯拉罕可以带着他的妻子离开，给他了祝福啊。但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情，在那个地方挖了一口井啊，挖了一口井，借着这个井带去的祝福，让人认识神，这位神。但是今天呢，到了以撒的时代的时候，他们把那个井堵住了，他们把那口井堵住了，他们要切断水源，切断我们人跟神的关系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，在美国历史上啊，曾经有过说叫做四次大觉醒啊。第四次大觉醒是什么？是上个世纪大概70年代的时候啊，这个教会兴旺复兴啊，带着大觉醒，带着这个人心悔改，在那样一个的时代的时候，几乎啊每个人都去教会。到星期天上午的时候，商家都不开门，全部都在教会里面，看起来非常的复兴，非常的兴旺。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撒旦不甘愿，他要切断水源。1962年啊，颁布了法令，公立教会不可以祷告，不可以读圣经。到1972年的时候，又让这个1973年的时候，又让堕胎合法化。啊，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性解放、性自由。所以魔鬼撒旦不要人复兴，不让人接触神，他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？切断水源，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隔断，啊，让人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，切断水源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光景一点不奇怪，因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，一步一步一步就向世界去了，就走向了埃及。这个时候以撒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这水是我们的，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和他们相争，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。其实以撒在挖这口井之前，他先是把他父亲的那所时代所挖的那口井挖通了，他以为说那个井是个祝福，我今天把那个井挖通了就好了，就把它再挖开啊，坚持过去方法，坚持过去的，靠着过去的经验，因为曾经那个井带来了双方的和平相处，带来了好像当时的这个跟外邦人之间他们这个关系的融洽， 所以他要靠着过去的经验去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就知道说，人要靠着里面的遗传啊，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靠着里面的遗传做了一些事情。你这样再看，他仍然是说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个井起的名字，别示巴就是示门的井。所以这个以撒把那个井挖通了以后，仍然管那个井叫做别示巴，仍然叫做别示巴。他以为这个就是盟约示门，跟这个神的示门就是在那里，所以叫做遗传。遗传这个东西，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如今的教会当中也是蛮可怕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就像一个遗传一样，我们所做的与我们不义，我们还以为那是有益的，我们还在那里去坚持。举个例子，其实说什么叫做遗传啊，有一个人做过一个实验，他就把一只猴子放到一个房间里边，这个房间掉了一根香蕉，这个猴子进去看见香蕉就高兴啊，就会去抓这个香蕉。他去抓香蕉的时候设了一个机关，他一碰到那个香蕉没有抓下来，碰到那个香蕉的时候，哗，这屋里就开始流水。这个猴子最怕就是水，他就不喜欢水，但他每一次一碰到这个香蕉就发现有水下来，他就很不开心，就很不高兴。所以呢，他就慢慢他就不再去够那个香蕉了，因为他知道够香蕉就有水下来。当这个 A 猴子有了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这个结果之后，人就把这个实验呢做了，把一个 B 猴子带进来，这个屋里面就有 A 猴子跟 B 猴子。B 猴子一进来看见这个香蕉，高兴啊，过去赶快够香蕉，这人傻呀，有香蕉还不够，他就想去够。他一够的时候 ，A 猴子怎么办？上去就揍他一顿，揍一顿。因为要这你够上就有水下来，这 B 猴子知不知道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说我一想去够这个香蕉的时候就挨揍。啊，揍了两回以后，这猴子这 B 猴子说：“那好，我就不够了。”他也坐在那儿了。啊，这时候就把这个 A 猴子带出这个房间里，再把一个 C 猴子带进来。这个 C 猴子一来以后，看见哦香蕉，就想去够。结果这 B 猴子怎么样？上去就揍他一顿，揍他。因为他就知道说，反正我一够，我就知道够香蕉就挨揍，所以你要有想够香蕉，我就揍你。啊，所以慢慢的。把这个等这个 C 猴子也不够了，就把这个 B 猴子拿出去，那个 D 猴子进来，同样的。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当我们不认识、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缘由，不知道这样一个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给我们的意义，我们这些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很多东西在遗传当中。所以我们需要跟神建立第一手的关系，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否则我们就是在遗传当中。所以他曾经用这个挖井的方法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，虽然挖通了，但是没有带来这个好的后果啊，人又把它去堵上。所以这时候他又去自己新挖了一口井啊，所以他新挖了这口井起名是什么？埃瑟，因为又开始相争了。所以本身这个挖井是件好的事情，就像我们传福音是件好的事情，但是很多时候活水本应该带来福音，带来见证，但是很多时候适得其反，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得到相应的对的结果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我们用人的方法，所以我们去跟非利士人去争夺水源，所以大家就跟非利士人就开始用这样一个相争的这样一个做法。所以我们用人的理性的知识，我们以为做什么事情是按照我们人的心思、我们人的意志去做，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靠着我们的头脑，我们用我们的知识去辩论。以前我就讲，我们常常在 New Jersey 的时候，我们每年有这个福音营，每次我就记得很清楚，福音营第一天晚上，你会发现很多个房间都在争吵，声音都是在争吵的声音，因为大家都是好不容易把这福音朋友聚一块了，很多弟兄姐妹好开心啊，哇，这么多福音朋友聚一块还跑不了，因为我们在海边都是这个基督徒把他们拉去，他们没车走不了啊，这回好好可以跟他们讲一讲这个福音了，结果就在里面去争啊吵啊在里面啊，所以到第二天早上大家这个昏头胀脑的。要知道说，我们靠着人的理性，我们以为人的知识可以辨明啊，我们以为那些东西可以救人，所以要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凭着理性没有办法能够真正使人得到活水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起名叫争井， 又被这井争进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做西提拿，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。哦，这比上次更厉害，争进之后为敌。他再挖了一口井，在哪儿呢？还在同一个地方，还在基拉一个地方。啊，他以为这个地方是好的，因为当年神给他带来的祝福日昌月盛，哦，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，所以他觉得用人的这样的方法，用我们这样的方法是可以带来兴旺的，啊，可以带来福音的，所以以那个地方为友。所以今天在世界得的好处不一定是基督徒的归宿啊。我们常常有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在这个溜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啊，祈求啊，我们很确这个渴慕的啊，我们很确切的去这个去祷告啊，但是我祷告之后得了工作，然后呢一头扎在工作当中，然后就再也不去教会了啊，似乎这些东西没有什么，因为他觉得说我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了，是这个神已经给我祝福了，所以那个就是我的祝福，我已经有神跟我同在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些表面的祝福，要看永恒的祝福，神到底要借这些事情给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真正的祝福在哪里。雅各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，这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那今天我们如果站在一个错误的地位，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，我们今天仍然站在基拉尔那个地方的话，我们所传出的福音不一定是真福音。我们站在那个地方，今天就像很多的人啊，他们今天为了说啊，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多的罪啊，他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蒙恩得救了啊，那些这个同性恋也好，那些啊瘾君子也好，他们也是罪人呐，我们把他们都招进来，我们挂上彩虹旗来使他们能够吸引他们进来。我们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，那不能传出真正的福音。你要不要告诉他那些是罪的话，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与神无异。我们今天要非常的小心什么样是真正的福音，站在什么样的地位。所以血气或者说是魂，或者说是以圣这个理性，应该是与这个圣灵为敌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我们靠着头脑，我们靠着我们的知识不能够救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有神，要靠着属灵的征战，是不能靠着血，又属灵的征战是不能靠着血气的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一切的这些，我们的理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但是不能够仅停留在这个理性上面。我们要去能够说，凡用血气属血气的人，不能够领会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够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所以我们真正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，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，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活水。终于我们看到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做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说，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里昌盛。正确的方法是什么？离开那里。所以当以撒离开那里的时候，他离开那个错误的立场，站在神的角度，他今天知道神要借着他要离开基拉尔，要离开那地方，寻求真正神的带领，越过胜过的理性啊，需要神的帮助，因为是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。今天他能够有一个宽阔之地，能够有今天不再去争竞，不再去为敌的方式对人的时候，是因为神耶和华带领他来到那里。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时候，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正确的方法，而且有正确的态度，不再为那个井争竞了。离开那里，看起来对于这个以撒来说很不容易的，因为那个地方日昌月盛，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的祝福，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好处，离开看似一个吃亏，对吧？但是基督徒要有宽阔的胸怀，因为神所带我们的是更宽阔的，不是表面的宽阔。神使我们要走出狭窄，因为我们必在这里昌盛。他已经离开的时候，他发现很好，神已经带他可以有更大的方向，更宽的路在前面。 实际上歹徒活出基督的品格。以前他的品格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争竞为敌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用一个方式叫做爱人如己，让我们能够离开那里，但是我们真正的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。耶稣基督的本质在我们教会当中呢，常常我们常常做的方法，对人非常的严苛，但是我们对罪非常的包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今天神要带我们离开那里，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是啊，对着人我们要有包容，但是我们对着罪绝不包容，这要非常的严。终于他有正确的关系了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，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地方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。他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别示巴，其实那地方不叫别示巴啊，叫什么圣经并没有说，是以撒去了那个地方才叫别示巴。我们先知道说红的这个地方叫非利士人之地啊，这个就是说去埃及的，从迦南去埃及的必经之地啊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圈圈的地方就是这个基拉尔，就是基拉尔这个地方呢，现在可能这个图因为我们放大了看不是那么清楚，这个地方呢是比较绿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是比较黄的地方，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别示巴，就是别示巴。别示巴这个地方，你从这儿啊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图的话，这一块地方是绿色的啊，这个非利士人所在地都是绿色，是平原。我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是平原啊，到了这里是山地啊，别示巴这里是山地，带他们去了山地啊，最后啊，他要去希伯伦。站到一个对的位置，要知道他叫做上别示巴去，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。什么叫做上别示巴？这里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就叫下，因为是向南走，北上南下啊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上别示巴？因为这里是平原，他要上到山地去。这个山地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树木丛林，然后有这个溪水有泉水，没有。在去过以色列的人啊，我们去过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光秃的，连草都不长，全是石头啊，和这个全是那种岩灰石啊，所以什么都不长啊，所以要去上到别示巴这个地方去，从一个平原什么地方日昌月盛的地方，要去到别示巴这样的一个地方去。但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。他做对了，所以当夜就向他显现。当然作为这个以撒来说，他还是有很多的concern，因为这个地方挖井挖出水来不稀奇，平原你要在这个地方要挖出水来，吼吼，真的是要挖得好深哦。但是他要知道说，我要得到印证啊，是不是真正会有水，是不是神给我的地方。哎，所以神要给我们的信心啊，要建立在应许上面啊！神给我的这个应许，神给这个以撒的应许，是不是能够实现的？首先，神向他显现，给他背书，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。以撒从小就知道神对着亚伯拉罕他的心意啊，他的旨意，他的约是什么？你的后裔和这个地的约是什么？所以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代表说我对你父亲所立的那些约，在你身上都有限。所以呢，都是可以实现的呀。这个同时呢，有神的安慰，说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这个以撒在这个基拉尔的时候，神有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要惧怕？其实那时候他跟基拉尔人跟这个外邦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啊，又是相争又是为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应该才害怕。但是神到那个时候都没有跟他讲说你不用害怕，他怕啥？现在他没有了那些人，他反而害怕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好像那些祝福，原来好像在基拉尔的祝福没有了，今天这地方有没有？但是神告诉他说，因为我与你同在必祝福啊，与你同在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。 你不会有任何的损失，并且有神的见证。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，这是他们是谁？亚比米勒。当以撒这个退他退到了别十巴的时候，跑到山上的时候，单独居住的时候，反倒是亚比米勒带着70个军长从山下一路到山上来，然后看见他们就说，向他们这个什么说，我认识了，原来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与你同在，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因为他们不去跟他相争，他们不跟他们为敌啊，他们退宁可自己吃亏，他们能做这个美好的见证。所以那个时候是有耶和华的荣光在他们身上显现，这是一个好的见证，有神的见证。同时那个地方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别示巴。所以真正的别示巴不是在基拉尔那儿，不是那一口井，乃是真正他们所在之地。神要在这里来遇见他，基拉尔在这里，这个别示巴在这里，真正的示井。所以信心的飞跃，他的仆人跑过来告诉他说，我们有水了，我们得了水了，在这个枯干的地方。所以先前以撒所做的这个，包括在这个基拉尔的这个亚比米勒的带着70个军长上来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还没有水呢，只是等到当他们这些军长看到他们的见证，他们回去之后，他的仆人跑过来告诉他说，有水了，神从他里面冒出活水来供应以撒，真正的活水来。所以不在基拉，乃是在应许之地。所以以撒是神在基督里所为我们预备的产业。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我们住在基督里。希伯来书，哥罗西书2:9-10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，神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凭着他的信得了那个地和神的约。亚伯拉罕神给神的信心，看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给了他的得地为业，也给他的约。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能够遗传，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要让以撒有信心的时候，以撒要亲自要能够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能够自己得到真正的信心。所以以撒在基督里得到了真正的信心。所以他退到，当他退到了这个别示巴的时候，那里出水了，真正的活水出来了，他们不再相争。这是亚伯拉罕挖的那口井是什么？挖的那口井是福音井，因为他把福音带给了外邦人，让外邦人认识了神，认识了他的亚伯拉罕的神，就是那个世界的神。但是因着以撒的信心呢，我们居住在基督，又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基督要把他一切的品格加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光要住在那个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也要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基督在怎么样到我们里面呢？基督的温柔谦卑进入我们，对付我们里面的相争，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。常常我们把世界与世界为世人，所有的世人，神爱世人，让我们去把福音带给他们，但是我们与人相争，但是我们不仅是在外面，我们也在教会里面相争为敌啊，彼此为敌。所以要把我们基督的温柔进入到我们里边上，让我们有真正的活水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对付这些罪。第二，基督复活的生命要进入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里边有宽阔，有盟约的见证。因为我们今天不再活在那种为敌的争竞下的时候，神在我们里面有宽阔，在我们里面有盟约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所做一切的工作，就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化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所挖的井是得胜的井，以撒所挖的井让属灵的生命扎根在我们里面，深深的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灵命需要晋升。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退休会？我们今天退休会不是退下来去休闲休息，我们要退下来，从世界当中退出来，我们要在里面有灵修，有真正对神的话语的深深的扎根，深深的去挖井。 今天我们在看到弥撒在这个时候，他所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，当我们今天再度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挖到深深的井，让活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有基督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。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父神成就了他救赎的计划是借着亚伯拉罕。所以呢，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可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可以进入神丰盛的应许之地啊。基督的代价是我们得救，那个救赎的计划就是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经着十字架可以得救，而且信了，因着信有了神儿子的生命，可以从死里复活，可以称父为阿爸父。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父，今天我们也可以称为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但神称为我们真以色列人，我们是他的后嗣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信耶稣基督，我们真正的成为他的后嗣。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灵因着亚伯拉罕得了救，所以神可以居住在我们里边了，让我们里边原来是干渴的心，原来是干渴的灵，但是因着父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在里面可以住他。同时以今天我们也看到，接着以撒，我们看到他也是以撒的神，因为因着基督让我们成为应许之子，我们都被称为应许之子，都被和以撒一样，我们都被称为应许之子，我们有得救的事实。因为死里复活的生命，就是原来我们本来是应该在死里面的人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让我们受洗可以归到他的名下，跟基督一同受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让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今天成为应许之子，乃是因着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有得救的事实。同时不光是我们得救，让我们更要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有基督的品格活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今天就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是因为基督的生命，他的活水已经供应了我们，而且让我们永远不渴，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我们真正活水的供应，让我们的魂，让我们的理性也一样得救，让我们可以有信心的飞跃，超越人的理性，让我们今天不再是靠着头脑来信。可能以前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头脑想通了，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拣选的神，但我们今天看到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，把我们带到那个属天的国度，让基督的灵掌管我们，帮助我们更深的挖井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话，借着以撒一生的经历挖的这四口井，让我们深深的看到，当我们里边没有活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如羊走一个人偏行歧路，我们以为我们爱你，但是可能我们落在了遗传当中，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你。但当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当你借着以撒将这四口井，他所挖的这四口井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深深的思想，让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经历，当我们里面有活水出来，对付我们的相争，对付我们里面的为敌，让你的宽阔，让你的盟约真正与我们的人生有益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你复活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真正可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感谢主，愿主你自己的丰富，愿你的话语都成全。感谢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，阿门。